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当他献上以撒的时候，照着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准备拿刀杀他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叫他停住了。他那个时候，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那时候很可应该是相信他把他杀了，但是上帝掌管生命可以让他再回来，结果他还没有动刀，神的使者就把他叫停了。神的使者把他叫停，让一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以撒，这好比是从死里复活。而从死里复活这些事情，我们一再的重复都不为过，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尸体，一定要去看一下尸体，当然有机会的时候再去看。今天我一再的相信基督徒的灵命不被复兴，是因为我们对死亡没有一个认识。你不愿意去思想死亡的事情，你不愿意去面对死亡的事情。我们如果人称形容他说他没有活力，没有生气，整天很闷，总是低着头啊，这个问他三句话他也不答一句话，他很死气沉沉的。但是死气沉沉的和一个已经死了的尸体是完全两回事情。前不久在北德州，在达拉斯的再北一点叫 Denton， 有个飞行学校一个飞行员自杀了，那非常非常伤心啊。我们在的教会是服侍另外一个飞行学校，那个学校呢我完全不认得，但我也去了一下。那当然做妈妈的肯定哭得不成样子，可是那又是一个机会，就是你上去看一眼尸体。那本来二十岁的充满活力极其身体很好的，不然怎么会去做飞行员呢？但是你看见尸体，你知道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死了。可是我盼望我们看的时候都要想，有一天我们也是这样，有一天你我的身体也都是这样，就是年份不一样而已。我今年快四十二了，但是我估计过不了六十年就像那样，那是最好的情况。一百岁难道多吗？亚伯拉罕都一百岁了但是搞不好再过一年就没了，这都有可能。你去看尸体你就知道尸体是什么概念。而亚伯拉罕他知道，他相信。当亚伯拉罕知道都相信的话，那我们更应当相信。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从死里复活，那复活的大能可以让你看过的尸体，那尸体的概念可以完全的苏醒过来。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如果你见过尸体，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尸体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可是上帝那复活的大能可以让耶稣基督曾经像那样死了，就是像你见过的每一具尸体一样死了，完全的死了，可是复活的大能叫他活过来。而当他活过来以后，他那荣耀的生命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何等的伟大。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出熟的果子，你我这些真实相信的人有一天也要复活，也要复活。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根基。我们每一次来敬拜上帝的时候，要想到这是来纪念复活的主。七日的头一日，为什么我们七日头一日来？因为这一日耶稣基督复活了。亚伯拉罕相信，他所相信的神是死无变为有，并且叫死人复活。他所相信的神是掌管生命的主。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神所赐的是什么样的应许。神所赐的是什么样的应许？十八节，我们一起来。他在。好，这里有两个指望。好，显然第一个是讲到他自己的这种指望，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没有指望。那第二个呢，因着信心而有的一个指望，好像是属天的指望，属天的指望。他并不是一个盲目的相信，亚伯拉罕不是没有挣扎的。 但是他知道什么叫做从他所自己来的指望是无可指望，什么是因信而来的属天的指望。那这今天这一大段经文里头呢，总共出现了五次的应许，有四次是名词，一次是动词。因为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当他呼召他出本父本族本家的时候，带他到应许之地迦南地，他给了他应许。他的应许包括如同让他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多，包括让他成为多国之父。所以到十九节，当我们在读十九节的时候，想到他的故事，他说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那我们对应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节，说仿佛从一个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无可指望，是从人的指望，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因为他不是一个盲目生活的人，他不是一个盲目相信的人，他知道没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真是太难以想象，其实有点像我们太难以想象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死里复活。其实就像我们太难以想象今天你在地上所做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是否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别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更重要的。可是亚伯拉罕他相信，他相信这位死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给了他应许。而这个应许在新约的亮光之下，我们看见这就是带给我们的全备的福音，是我们可以领受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应用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身上。可这个时候让我讲在罗马书的第四章，接下来用一个词，我们待会儿会看一下这个的第二十节这个词。可是我现在要讲一下亚伯拉罕他经历的故事，他整个的在创世纪当中他的故事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我当然只能讲一个很纲要的，在这里我想要待会我们会有罗马书第四章二十节的经文来回应，就是他的信心是在增长的，他的信心是在增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当他出哈兰入迦南的时候，那是有信心吗？如果这我今天只能很初步的画个线条，很初步的画个线条，精彩的故事都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到二十五章里面。当他愿意跟着爸爸出来已经不错了，结果他的父亲死在哈兰的时候，他能够继续的往着应许之地去，离开本族本地父家的话，那是有信心的表现。但是很快他因着饥荒下到埃及，他要把他的妻子称为妹子，以至于他的妻子被法老带进宫的时候，以至于查点他的妻子就成为别人的老婆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但是紧接着我们看见亚伯兰又回到迦南，他的侄子要跟他分家，他居然可以在那个时候他有着一个做叔叔的权柄的时候，他让罗德先选，而他自己就待在了应许之地，这是他有信心的表现。那再接下来亚伯兰还有信心，因为当他的侄子被迦南人抢去了，他带着他的318个壮丁就去跟这些当时迦南的王征战，他有信心。在这个时候神就给他一句，圣经上记载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再接下来呢，你以为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老练了，成熟了，但接下来他在86岁的时候，他说上帝应许我有后裔，可是到我现在一个孩子都没有。于是他就听从了他妻子的话，娶妾，86岁从夏甲生出以斯玛利来。这是他没有信心表现。可是到了他99岁的时候，上帝的话又临到他，要与他立约，而且告诉他你要改名叫亚伯拉罕，而且让他说到时候你全家都要受割礼， 说割礼还是很疼的，不是好玩的事情，那他就照着吩咐去了，这是他有信心。而到了这个时候，你说这种算是也已经塑造完成了吗？紧接着他居然再一次把他的妻子称为妹子，让他的妻子萨拉被亚比米勒带进宫里去，又一次。所以到后来他儿子也学会了，以撒也学会了这一招，两次啊。哇，我很难形容，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文学家来描绘他的心情。你说萨拉什么心情啊？一次还不够，有两次，这是他一个没信心的表现。但当然圣经结束在他有信心，因为他100岁的时候生以撒，到后来100多岁的时候，当以撒应该已经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他把以撒献上，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而那个时候神在把全盘的应许拎到他身上，说将来你成为多国的祝福，而且祝福你的要蒙祝福。那我说为什么会和罗马书第四章这个有关系？因为罗马书第四章这是在讲着亚伯拉罕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显然亚伯拉罕是个起伏跌宕的，这一点上是不是让我们很有认同感？本来你觉得亚伯拉罕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信心之父，但是他其实也会遇见事情的时候有怀疑，有无可指望，因为毕竟他是个有罪的人，毕竟他是个有罪的人。所以我们在下面读这一节经文，一起来读20节，英文的这部分就不用读了啊，一起来。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翻译出来呢？那当然用希腊文解释更准确，但是有一个英文译本就相当准确的翻译出来了。首先这是一个被动式，我们如果读和合本的话，认为它倒是一个主动的，好像他经历了那个他主动就起来了，他好像这个是个超人一样，他只要经过低谷就起来，经过低谷起来。不，他是一个被动式，在这个时候他愿意降服，所以 he was strengthened by God。 他既然说他会被加强，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软弱的，他那个时候他是有低谷的，他是有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人都能够有认同感的实际的 weak， 他才会被 strengthened， 他被加强，他的信心被加强。他信心怎么样被加强呢？他被放在艰难的环境里头，他被放在难以置信的环境里头。你好比你去健身房锻炼肌肉一样，你就是拉5磅，你拉10年也没有用，你拉5磅，你知道我在说的意思啊？但你要是愿意不断的加强，不断加强，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你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那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信心在艰难的时候经过试炼就比金子更宝贵。而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说 he was strengthened by God， 他的信心被上帝来坚固，他所需要做的事情是降服，愿意在那个时候放弃自己的无可指望，相信他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所以就要到下一段，在我们讲到所以的时候，这段经文那所以开始很可能就是给我们基督徒实际的应用。所以在我们要转向所以的时候，我们来很快的复习一下。第一个，它是给谁的应许？所以前板心相信啊，对不起，我们这个就算为他的义，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就回顾一下刚才所讲的亚伯拉罕的经历，然后看看怎么样应用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是给谁的应许呢？这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也就是那些跟随他信心脚中的人。那信心的对象不是我们定义的，是圣经定义亚伯拉罕也相信的那位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他所相信的对象确定了，他对他的神给他什么样的应许呢？要他成为多国的父，那他就仰望这位上帝所赐给他的应许，他后来就真的成为多国的父。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增长，那确实是需要旧约的背景，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只读新约很可能误解上帝的意思，但是有旧约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记载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鲜活的一个立体的亚伯拉罕，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增长的，他不是没有怀疑，不是没有软弱，也不是全都明白，但是他可以用信心仰望那位叫 死人复活的神，他可以紧紧抓住他的应许，他在意志上降服，以至于信心渐渐增长，以至于他可以满心的相信，满心的相信。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首先要确定亚伯拉罕所领受的恩典和应许是我们也可以领受的，也是我们可以领受，他的榜样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愿意和他一样的相信，愿意和他一样的降服，那掌管历史的上帝，他让我们读到亚伯拉罕这段历史，不但是要显明上帝是谁，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他让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照葫芦画瓢啊，那一定是被我们被摆在不同的环境，所以在座的如果八九十岁的，没有人会劝你去生孩子啊，对，也你在座的有个青少年的，也没有人劝你去拿刀把他陷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找不到你就到大峡谷，不用去做这样的事情，显然不用，你听到都知道这是荒唐的事情，可是上帝可以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头，上帝可以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头，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头看看我们是不是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那我讲我要讲的故事呢，也就是可能弟兄姐妹也都知道，但是我过去两三个月也是挺多心思花在这上面的。那2月28号的时候，宝印就给我发个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赶紧到医院来啊，然后我就确实下午就去了。等我在医院看到他的时候呢，是本来计划礼拜六把他们家两个孩子接到我们家的，说礼拜六在医院见，就在礼拜六前的头两天我去了那个本来要去的医院，但是这回也是照样把他两个孩子接过来，但是当然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家怀胎39个礼拜，胎死腹中那个有点和开头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是几周或者十几周还真的不太一样啊，因为他还需要把他生下来，还需要看见那个已经死了的婴儿啊。那他们尊重医院牧师的建议，就是还给孩子合个影跟他道别，所以医院的医生那个时候，在我的时候我把他们两个孩子带回我们家了。等到我再去的时候呢，那宝印都还好，彬彬呢就是从第一次见第二次见都是哭的那种死去活来，就是没法正常讲话的那种。那医院的牧师有一点，那个住院牧师 Chaplain 还有点智慧，他说一定要尽量跟他道别，所以呢也就建议他们有个安葬礼。所以过两个礼拜以后，3月15号我们就去因为宝印是做过军人的，所以他的家人可以去达福的 Dallas Fort Worth 的国家公墓给他安葬，所以我就去给他主持安葬礼。那这个过程呢大概两个礼拜了，已经有两个礼拜，我们那时候还挺担心他的那个时候情路告明，他们也很担心，也去专门去看过，因为那时候离得很远，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我们那两个礼拜中都很担心，就觉得他那个状态就是好像救不出来一样，我是说做妈妈的状态。所以那个安葬礼的时候呢，他就不停地流泪，那是非常惋惜。我说的惋惜都是因为我把我们家孩子带去了，我们家孩子就说哎呀真的是就是他们就觉得很悲伤很悲伤然后之后就入土为安，入土为安的时候宝印也哭了，就是你认识宝印的人都知道，你要让他哭还是不容易的事那个哭而且是不容易停止的那种哭那整个过程我其实时间有点远了，已经隔了两个多月了，但是我当时好像跟他们稍微尝了一点他们那个味道。那现在呢他们宝印和冰冰就决定说像他们这样还是需要有团契，所以应该在很快夏天就搬到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给他 啊，找个小组啊，这样的话他也可以会继续扶持。可是现在他们的状态真的不一样，真的好像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如果你们有空去达拉斯看望一下他们的话，你会看见，如果我形容3月15号看见他们和5月15号看见他们，那有点换了人一样，真的有点像换了人一样，真的很奇妙。那我今年年初呢，这还是没有在世间生活过的一个小婴儿。那今年年初我在达拉斯的教会克林郡园友堂，有个弟兄他是就患了癌症。可是问题，我去第一次探访的时候发现，哎呦，原来他以前在威口待过，而他在威口认识的很多人我都认得，就是那种好像很快就大家有没有知道，你去了一个，你去跟人一聊，原来我们俩都在某个教会都有很多的联系，所以是非常非常熟悉起来。但那个时候他还只是说患了癌症，我们都开有教会有一群熟悉的人不断地为他祷告，然后一个礼拜设一天为他进食祷告。但是我记得1月份看他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的，我们可以聊聊旧情。很快他的病情就急转直下，进进出出急诊室，然后因为这个是肿瘤让他积水，就很快很快，短短2-3个月他就在医院里，医生就不让他出来了。那我们有一个吴牧师，他是非常有这方面有经验，所以呢就开始非常直接的跟他们说，现在就是临终关怀了，因为没有可能了，我不是不相信神迹，而是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预备了，就开始临终关怀。而他才50几岁，他的孩子还没有读大学那个时候我后来我还看见他弟弟从昆明赶来，等到他弟弟赶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住在hospice 叫什么临终关怀病房的不省人事的哥哥。他只能说当他来的时候他哥哥有些反应，但没有机会在兄弟俩交谈了，就兄弟俩，他们就兄弟俩我们觉得有不少的还遗憾呢，不少的遗憾。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这是当时一个时刻，就是他要准备搬到临终关怀病房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这是道别了，因为你到了临终关怀病房你就不知道再住几天就没了医生也不会打蛋白这些都没有了，就是等他平安的过世。那我记得我跟他说，我说反正教会也有不少的人看他，正好那个礼拜我要讲到，我说周末再去看你过完周末再去看你。他说你讲到更重要，将来还会再见，在哪见都可以，大概就这个意思，你就去没关系，不用挂念我然后等到我周末再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省人事了，所以那个大概就最后的讲话了。那最后的时候我猜想他妻子可能泪也哭干了，也不流泪了。然后想想我在那也没什么可说的，要道别了，我就去摸着他的手。那个时候说真的不会祷告说神救他了，不会这样，但是就那一刹那好像感受到了爱的永恒。因为今天你我在地上所有爱的表现，无论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还是弟兄姊妹之间，如果你有亲爱的朋友闺蜜同事，这些所有的如果没有永恒，那些真的都是虚空。我那个时刻我摸着他的手跟他道别的时候，确实再来见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去了，再跟他道别的时候是真是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把握将来我还能见到他，所以那个时刻可以成为永恒的真实。如果我们对死亡没有答案，你怎么面对那样的时刻？麻醉自己，逃避自己，但那个时刻成为我一个永恒的真实的时刻。我们仍然现在对于健康的人，如果有弟兄姊妹在病痛中的人，我们为他祷告，盼望上帝医治他。可是我们也需要预备，因为今天上帝所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是要让我们可以得着那永恒的义。 对于一个真实得救的人来说，死亡确实是他卸下劳苦安息主怀的时候，今生所受的也确实就到头了。但是如果借着苦难让人认识神，让人与神更加亲近，那将来我们在无穷的喜乐与安息中回头看的时候，那这些苦难都是美好的。我也深信刚才我所描述的那个时刻是可以带到永恒里去的。那这个让我们想到啊，我刚才讲了两个事情，都是属于祷告没有蒙应允，也都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事情，但是让我们想到到底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23-24节所告诉我们，一起来念。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讲亚伯拉罕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被永远的放在神的救恩历史里头，因为亚伯拉罕被带到了永恒的国度里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他。如果我们也是被算为义的，也是被算为义的，如果你真实的重生得救，你来到教会，你要一再的告诉自己，我们是被永生的上帝算为义的，神的大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已经比亚伯拉罕还要好，因为亚伯拉罕都只能遥望将来，我们是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就被算为义了。只有一条道路，没有别的选择。亚伯拉罕是信的是应许的神，我们所信的是已经使应许实现的神。亚伯拉罕是只能从应许知道神的大能，但我们是确实知道神的大能，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第四章结束在这节圣经，我把它加了一些字，然后让我们看见有一些平行，实际上在希腊文里头也确实相当的平行，就是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我们，以至于叫我们称义，以至于叫我们称义。好吧，我们再一起念一下，一起念一下。叫我们称义。好，我想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的核心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怎样死，他怎样的复活了。哥林多前书15:17，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所以每个礼拜天来的时候，盼望我们一再的思想，因为你这件事情不确认，你无论你在教会里感受到多么温暖，你觉得弟兄姊妹多么的爱，那都是归于枉然，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核心，你是不是相信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上帝。那在座的如果还有没有相信接受的，或者有你相信接受其实你没有真的打开心的，盼望你来认识他，因为他已经做成了。你相不相信不会改变这个客观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个历史上所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你需要回应他。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来认识他。认识神的，受过洗的，你要确定你所信的神，你所信的对象是这位死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而且我们需要知道他的应许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要求，乃是按照他那宏伟的救恩蓝图。所以我们要来教会里头认识他，不断的认识他。你真的为着圣经上的所呈现出来神和他的百姓那丰富，极其的丰富啊！昨天我说我跟那个江华一见如故，就是我们还谈到如何为着圣经上一处感到深的兴奋，太兴奋了，神的话语怎么这么有意思，太让人兴奋了。这样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所给的应许不是满足你个人的要求，乃是按照他宏伟的救恩历史。 他在历史中掌权，他已经战胜仇敌，他已经战胜死亡，而且他既然在历史中掌权，他算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就可以算在你我身上，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最后让我讲，如果在座的基督徒你不回应，你不顺服，神的工作一定会完工，他的工作一定会完工，新耶路撒冷也一定会完成。当参孙失败了，神就兴起撒母耳；当扫罗失败了，神就兴起大卫；当在座的任何一位包括我在内失败了，神一定会兴起别的人，他一定会完工。但是你我不在新耶路撒冷上，你我就失去了，上帝的工作一定会完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知道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时间来到教会的时候敬拜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信心如果是来的时候，今天来的时候是软弱的，你说连亚伯拉罕他的信心都是可以增长的，那我也可以增长，我们一起可以在信心中增长，以至于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一般结束会用一个故事，我今天用一点我太太的过去大半年所学的。这个开始一个照片，这有点好像和今天经文太不配了，但是非常相配，因为这一个字叫 Masora。 我们太太去了以后呢，这当然也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个鼓励了，她在那里不用做师母了啊，他是无比的兴奋。在2012年的时候，我太太 是这样的，就说别人说，哎呀，你不太适合做师母。他说我确实不太适合做师母。后来过去6年也被逼的也走上这条道路了，然后发现去了达拉斯呢，可以不做师母了，只用别人叫师母的时候答应一声就行了。他实际上没有执行师母的功能了。这个也不是，这个我还真不是在说这个，一丝毫没有责备教会的意思，因为中小型教会就是对师母有要求，但到时候等江华弟兄太太来，一定要 nice 一点啊，就像至少像对季红一样吧，你们对季红挺好的。我在形容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就是我们其实也犹豫也挣扎，因为毕竟他不是说因为教会要求他做师母他就做师母，而是他真的相信他在教会有职分，也应该要好好的把神所给他的恩赐给他的用出来。可是呢教会暂时这个没这个需要，那他就说他就去教教书，所以他就 part time 去这个学校叫 Masora High School for Girls。 那这是一个正统犹太人的学校，正统犹太人，他们的课堂我去了一次，然后呢因着他去，所以我就有机会下一个，我就平生第一次下一张去犹太拉比的家里做客，是无比的兴奋，因为以前都是听说过，就没有机会。这是正统啊，正统犹太会堂的拉比。这个因为他其实是 part time 了，也在教会还是参与一点服事了，但这个机会就让他打入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内部一点点了。其实你要问他，他还说哪有，人家都是客气跟你玩一下，人家这一套你进得去啊，进不去的。这一群人是真的守旧约的人，每天早上要祷告的人，而且要10个男人到齐了才祷告，再多了也可以，但至少要有10个男人在一起。哎呦，好多好多，到了他们家里那是书架连着书架，书架连着书架，不是英文就是希伯来文，各样的，他来给我演讲，然后让我霎时间觉得羞愧，说我也是讲圣经的人，然后我花的时间真的远比不上他。他说我早上起来就读 Torah， 然后读 Torah 的解释，然后好让我有机会的时候去教导神的百姓。那整个过程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但是呢渐渐的他进入到那个里头，他发现他们真的讲究太多了，真的是律法太多了。每天早上这些女孩都是先去 Torah。 如果你问说为什么中国的 ABC 那个中文像 Jonathan 这样就是最好的了，那大部分 ABC 是不讲中文的，对吧？那犹太人的这些正统犹太人是绝不是这样的，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去那先读 Torah 3个小时，用希伯来文用希伯来文读 Torah， 然后之后再学点不太重要的， 什么数学啦，对吧，英文啦，那生物呢就太不重要了，所以 part time 的 teacher 就够了，他就 part time 你来就差不多就行了，就这么个意思啊。你要知道他们最重要的是学 Torah， 好，然后你又再进入一点发现，哎呦，其实这些女孩可有挣扎了，因为你人的时间就这么多呀，人的时间就这么多，那他挣扎就那就不展开讲。所以让我结束在这个 Masora 这个词哈，在以西结书20:37，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说，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那个被约拘束就是 Masora， 这个是女子学校，但在纽约有个巨大的 Masora Publishing House， 他要让他们知道，你们这些犹太人都是有约在身的人，不在乎你觉得好不好。那真的女孩子有很多的挣扎，她也渐渐的成为跟我太太成为朋友了，然后就会更多的知道一些她们真实感受，就不像我第一次去拉比家里那么兴奋，觉得什么都好。她们是有挣扎的。可是让我结束在我自己所写的一个 quote， 再下一个，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啊，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把它改成，短暂的今生只有一种讨神喜悦的方式，就是在认清教会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认清教会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进入到教会里面。唉，这句话我觉得，哎呀，我自己这个礼拜准备的时候觉得写的太好，真太好。但是你如果不接到你的心里去，我就等于白写了。我盼望在座的基督徒按照神可以让你稍微休息一下你就休息一下，但至终你怎么样让基督的身体，我们复活的主的身体，不是政府，不是大学，不是任何的 entity， 是教会，是现在可以看得见的当地教会，是现在看得见的各世界各地的当地教会所联合起来的普世教会，也是历世历代历史上中神让我们看见的普世历史性的教会。那今天你有没有在其中有份？没有基督徒可以单独成身。你认清教会的真相，但是你赖也要赖在这里，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你来侍奉教，在教会里侍奉，在教会里成长。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的圣灵把当记下来的话存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里。哦，主啊，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纵然有诸般不愿意，但他仍然跟随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主啊，我们虽然看见他经历有失去信心的时刻，有人生的低谷，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他牢牢地抓住神你给他的应许，因为他知道你是那位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主。主啊，我们也深深地知道你告诉我们，那跟随亚伯拉罕脚中之行的用信心来回应的就被你算为义了。主，你要我们不但称义，你还要带领我们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你要我们与那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有份。愿圣安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被主你来使用，建造永恒的工程，不但在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刻的当地教会，主也可以在普世教会做我们当做的，用我们信心，用信心来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使用我。主啊，虽然我们会有各样的挣扎， 有的时候觉得这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但是我们深深地抓住你的应许，也知道你的话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神所要充满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被你完全的得着。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